什么是绝对控股权？就是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说一不二的发言权。从海底捞创办到现在，几乎所有大事都是张勇拿的主意。十几年之后，越来越自信，也越来越自大的张勇说，事后证明我都是对的。由此可见，海底捞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大股东的公司。除了分红，施永红在公司发言权上一直就是小股东的地位。只不过这次通过股权重新分配，在法律上确定了张勇的大股东和施永红小股东的地位。张勇的自大还没发展到盲目，我同施永红单独聊完天后，张勇就急不可待地问我，施永红是不是很恨我？我说，爱恨交加。施永红对张勇的恨是合理的，因为张勇这个他最看重的人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，把他看清了。我不清楚张勇能不能认识到这位死党的真正作用。其实就像没有张勇就没有海底捞一样，没有施永红也就没有张勇。时势造英雄，施永红就是张勇的时势之一。然而领袖毕竟也是人，人一旦成为领袖，都会无意识地夸大自己的伟大。张勇对待施永红的做法让人不能不想到卸磨杀驴，而且杀得毫不留情。作为朋友，张勇显然不厚道，然而作为公司的创始人，张勇无疑是优秀的。因为海底捞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，就必须解决家族企业创业者天花板的问题，否则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在海底捞大有作为。张勇的两个弟弟也都曾在海底捞干过，但最终也因不符合张勇的标准从海底捞走了。我同海底捞其他高管交流时，问过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，师哥走了可不可惜？他们给我的答复好像都被洗了脑似的一致，我们喜欢同师哥在一起玩，喜欢同张勇在一起干事，出去玩时张勇的车里总是空的，而师哥的车里满满的。我问为什么，他们说师哥人很好，总也不发脾气，但有时没主意，跟张勇在一起很紧张，他对人很严，什么事情一旦不对，说翻脸就翻脸，不分场合的大发雷霆，一点不给人留情面，真是慈不带兵，善不理财，面相有时还真能说明问题。由此可见，张勇对这位菩萨伙伴的处理不合情但合理，忠孝忠义不能两全，要成大事必须心狠手辣。我让张勇带我到海底捞第一家店的旧址看看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破落了，沿着二层的露天走廊开着十几家各种各样生意冷清的小店，有的干脆关了门。张勇指着这十几家小店说，当时这些店面大部分都是我们海底捞的。海底捞火锅店一开业，同小辣椒的麻辣烫一样，很快就引来一群效仿者，最多时这个二层楼有七八家火锅店，但不久那些效仿者就做不下去了，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兼并了。不到两年，整个二楼的火锅店都是我们海底捞的了。你看，这些墙边上的瓷砖都是一段一段贴上的，这是因为我们收了那家店，才贴那段墙的原因。刚开始的瓷砖都是我和施永红贴上的，真是，整个二楼墙面上的瓷砖贴得像斑马似的。这座旧楼坐落在简阳的四支街。为什么叫四支街？据说简阳曾有过一位县太爷，他是一位清官。一天，一位求他办事的人在这条街上的茶馆跟他谈事，期间那个人把一包钱偷偷塞给他，县太爷拒绝了。那个人说，你为什么不要？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。县太爷说，怎么没人知道？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。于是这条街从此就叫四支街。看来张勇和施永红之间的事也只有天知地知他俩知了。